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你听到这期节目呢，已经进入了三月，所以相信看到了这期标题，大家也会想到我们这期选题的用心之处。当然呀，提到这期作品，我们不得不提一位菠萝油子的老朋友啊，真的是老朋友了。这位老朋友之前出的一期节目，不但帮我们吸引了很多艺术圈的听众，同时也帮我们吸引了很多喜欢漫画的读者们啊，就是我们在中信书店的一个喜欢动画、喜欢漫画、一个非常可爱、呆呆萌萌、头像是阿尼亚的美丽的同学，我们的莫官莫老板又来了，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Hello， 非常感谢 B 哥，大家好，我是莫官。刚刚 B 哥这段贯口说的可太好了。
莫老板这次的声音跟上次发生了很大的不一样啊，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他为了录这期节目啊，朋友们，他专门买了麦克风，这可还行。
大家能听出来吗？如果大家能感觉出来，请为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投票支持点赞。还没有开始。
哎呦哎呦，你看这就一看就不是第一次上节目了啊，知道我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但是说回我们这三月的狮子这个选题，其实这个选题最早是我在跟莫老板一起约节目的时候，当时他给我甩了一些他特别想聊的作品，其中啊除了蓝色时期之外就有三月的狮子。当时其实我也跟莫老板表达过，我说这个作品我很喜欢，虽然他现在看起来有那么一些些的小众，但是这个作品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值得聊的作品。我就想，那如果呀蓝色时期这期有不错反响的莫老板又很喜欢这个作品，我也不能把它录完了就拉倒就丢一边了，那我们能不能真的就等到三月，我们在这种即将被温暖包裹的季节，初春来临之际，我们就真的给大家去呈现这个如沐清风的作品。所以三月的狮子它来了。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可能会跟以往的节目有一些不一样哈。以往我们会用大量的信息补充来帮大家去看懂一部作品，但是也是因为前面吧，我们聊了太多的这个上个世纪这些老古董级作品啊，同时也都是非常的让大家反馈很直男向。我们有一些女性的听众，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们跟我们说，哎呀，感觉听你们聊得挺起劲儿，但是确实不太感兴趣。没关系，我们这次让莫老板来用一些更加细腻的女性视角来跟大家聊一部极度细腻的作品《三月的狮子》。所以莫老板，第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为什么会选《三月的狮子》？
刚好嘛，这个也是到了我们的三月，本来三月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季节，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了《三月狮子》这部作品，我最开始看的是动画片，那因为这个漫画简中版引进的稍微滞后了一些，但不妨碍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懂了，新房招之上大分、啊、
对，新房招之真是太牛了，妈呀，没有想到当年的魔法小圆突然又正中我的三月狮子的眉心。因为第一次感动是这个动画里面的配乐都做得非常好，对，它的开头和结尾是你根本不想跳过的。
哦，是的是的，
漫画有一种像缓缓的小溪一样流过你的情感。
哇，这个形容太精准了，朋友们，如果你们熬过了第一集，你就会发现莫老板这个形容真的太精准了，它就是像小溪水，它根本不会刺痛你任何的身体部位，但是它就是会一直拍打着你的身体。
这个动漫当时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深的，我一下子在 B 站看了很多期，再之后就开始看漫画，因为它动画其实我磕 CP 的这个情感会比较浓烈，作为科学家的我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赶紧去追了漫画，果然不出所料，就是深夜抱着漫画躺在自己的被窝里面也要疯狂尖叫的程度。
哎呦，所以你磕的是谁？
当然是磕的是零和日向啦。
啊，这一段小可爱啊。
对，那其实大家现在听我们说三月的狮子就好像是一部非常温暖治愈的番，但其实这部作品就好像它这个名字的由来一样，是一个逐渐由灰暗由阴暗慢慢走向温暖和光明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强的转折，是慢慢真的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直到你合上书，在此说明这个漫画还没有正式完结，但其实就慢慢看到后半部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不知不觉自己老泪两行，
是的，
就已经被感动的不行了。那是因为这个三月的狮子名字的由来是一句应该是来自英国的谚语吧，就说 三月的开头就犹如狮子一样凶猛，还是料峭春寒，到三月的结尾就好像绵羊一样温顺，那就是三月的结尾的时候，这个天气已经变得很温暖了，那就真的春天到来了。所以作者选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不得不说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有点睛之笔的意味了，
是的，是的，
就直接说了我们这部作品。
雨海野千花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这句话本身就呈现出一幅很丰满的故事，所以他也是基于这个故事开始决定要创作这部作品。而且也是我今天在准备录节目的最后一刻，我才发现哦，这个作品的定位是一部青年漫画，它并不是一个女性漫画家创作的，可能是偏少女啊，或者是这种青少年，它就是一个青年漫画。所以这也很难怪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个年龄了，跟大家一起去讲这部作品，包括我们自己看完作品之后心里的感受是特别满的，不经意之间里面的一些角色说的话语好像都能跟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某一个时刻的事情产生共鸣。从这个利益上来说，很适合菠萝油子在此刻跟大家分享的一部作品吧。
嗯，是的。哎，刚好说到这个青年漫，我们也想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的雨海野千花老师。众所周知他只有两部作品，但几乎这两部作品就足以让他步步封神。那这两部作品，第一部是蜂蜜与四叶草，第二部就是在蜂蜜与四叶草连载结束的第二年，快连载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构思下一个故事了。在连载结束第二年开始了这个新的连载，那就是我们的三月的狮子。但其实雨海野千花老师的连载的这个路可能不是很顺利，中间经历过好几个杂志社的倒闭，所以不得不将作品到新一个的连载。那其实像三月的狮子也是，他好像从一个月刊，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资料，从月刊变到了周刊上面连载。那这个过程朋友们，周刊也每一周就相当于你都要提供新的素材新的稿子，你基本上就不能出门的。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三月的狮子里面的如此的痛苦，就是感受到零的这个经常胃痛或者是在长时间的精神和身体的挣扎当中，背后的漫画家也曾经经历过这一切。老实说他当时把所有的饭菜都冻到冰箱里，每天只能吃一些素食，也没有时间来出门，就才能把这个作品慢慢的画完。那其实后面的停刊也是因为老师的身体原因，然后想要再休刊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没有读过这个作品或者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的朋友们可以先去补一补，那我们就对补完之后还能带着美好的心情再期待接下来的故事。那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了很多雨海野千花，那为什么只有两部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漫画家，他会这么的有名气？
哎，我们准确的说啊，我帮这个莫老板补一嘴，是两部长篇连载作品啊，其实他有一些小短篇，这个不是莫老板的疏忽，而是我们一般在提及作品的时候都会用这种缩语把这个事儿给快速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嗯，那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说两部长篇。对，这两雨海野千花老师凭借两部长篇就有了很多的成绩，那是因为其实他的作品一经问世的时候就像黑马一样，直接他在哪一年开始连载就在哪一年冲爆了整个动漫界。首先我们就要说这个雨海野千花老师，他应该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漫画家，是他从中学开始就已经坚持要奠定自己以后都要走漫画家这条路线。那其实他小时候也是个非常社恐的人，不管是你看那个蜂蜜与四叶草还是看三月的狮子，都能看到很多对社恐对I人描写的非常非常精准的那种，
哎，
心理的描写。你就能发现一定是这个老师他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然后他也能非常细腻的捕捉到这些情感，
老
然后精准的表达出来。对对对，就老I人了。所以他描写童年时期，描写小的时候，描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切的这种比较内向的表达都会很精准的冲击到你的心里。那这是因为雨海野千花老师他在他的小的时候也是比较孤单的一个小朋友，没有什么朋友，然后他中学之后开始想要做漫画家，当然漫画家这一条路也是一个相对孤单一些的路。高中的时候也是应该也是修的是跟艺术设计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到他毕业之后就去了三丽鸥工作。那三丽鸥众所周知 Hello Kitty 之家 我最喜欢的布丁狗之家。那在这样一个很愉快的氛围当中，其实就是相当于慢慢打开了与海野千花的心。在三丽鸥当中工作的这段时间都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前辈跟同事的帮助。在这个期间呢，他就已经开始想要再画一些插画呀，或者是给一些杂志做了这种投稿。突然有一天，他就基于在三丽鸥工作的这段时间的这个经历，他开始构思了风雨四叶草的故事，就是一个比较温暖的青春向的故事，有友情，有追梦，还有跟恋爱相关的。我们这里就不过多的给大家剧透了吧。
嗯，
当他把这个构思的初稿拿给编辑看的时候，编辑就说这故事这么好，可以了，开始连载。
你看他的前面的这些经历，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哈。一个部分是他属于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去沉迷，他之所以沉迷，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在我们后面他创作的很多作品的角色当中看到他自己早期的影子，比如说那种被周围人给忽视，甚至是遭受了一些不太公平的对待。包括你看刚才莫瓜提及的，他在高中阶段，他其实好像选的那个学校，他有一个小小的目的是，他既定意义中以为那个学校可能女孩会比较少，因为他早期会遭受过一些女孩子对他的伤害，他就觉得会不会高中的时候选一个女孩可能报名比较少的学校，我就可以避免那些对他来说是挺痛苦的经历。结果谁知道那个班里面好像一共就十几个男孩子，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崩溃的事情。但是他自己的采访里面他用的是熬这个字，他说我熬过了高中的三年，进到了三丽鸥，他就觉得啊，那好像我开始恢复了我自己真正对于生活，对于我未来梦想的一种追求。我们就看这简短的生活经历，刚才你也提及他早期其实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漫画的尝试，但同时他更多的做的是一些二创的同人的活动。比如说呀，他曾经毕业之后在设计公司的时候，他同时还在做什么呢，在做灌篮高手的一些二创周边。啊，这个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对于一个女性，特别是一个超细腻的能画出我们说三月的狮子呀、四叶草呀这种，她竟然是一个喜欢做灌篮高手二创这么一个硬汉运动番的一个漫画家、一个插画师，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包括再到后面她做的很多作品，特别是越接近三月的狮子的后期作品，你会发现她的那个创作会很接近那个应该叫什么，应该叫绘画、绘本、儿童画，就是会偏那种状态的一种创作。所以我们还不能以传统的对于日本的漫画家的这个视角来看待他，他更像是一个把这种童趣在他儿时的时候给封印了起来，一直等到他成人，他有了一个可以绽放的场域，他慢慢的把外面包裹的那些沾满了泥土的纸呀，有一些污秽的塑料呀，给慢慢的撕开，撕开之后露出了他最童真的那个部分，然后呈现在画笔上。
哇塞，你这么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我觉得从于海野千花的作品里面，你看不到如果是内向他也没有什么反社会人格，他也没有说非常对别人产生的这种怨恨的情感。我后面来看是他对所有的人物都有一种很特殊细腻的爱。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已经被很多漫画家创死过很多次的一个读者来说，我在于海野千花的作品里面，我有一种很安心在看他如何去创作这些漫画人物，就像我看迷宫饭一样。我觉得酒井亮子也是，他很爱他自己笔下的漫画，当然这不是非要提借借下下的名字，但是我就是觉得也不是非要提借山创的名字，我就是觉得已经被他们创死太多次了，只有在女性漫画家的作品里面再能找到一些像回到了有妈妈怀抱里的感觉的那样。
是的，
在这
非常认同。
对吧，在这部漫画里面有很多角色其实大家看起来第一次你会非常讨厌，他也是会设计一种这种小小的悬念，就他的出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很烦很讨厌，我非常不喜欢他。但其实你慢慢看到后面，他就会再给你创作一个他背后的故事，就会让你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当你看到他只表现出来一凶狠的一面，他只表现出非常不好那一面的时候，他其实背后还是底色都是善良的。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能看到作者对他笔下创作的这些角色都是倾注了爱的，哪怕是一个出场了一点点时间的角色，他也是会精心的刻画他的来历跟他的归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难有人能把群像的漫画画得这么的好，他精准的照顾到了每一个出场的人物，这些人可能是曾经的家人，可能也是他的对手，可能是前辈，也可能是他的同伴，这些表达实在是都做得过于的好了，就你在这里面能找到任何一个人，可能你都能在其中的一个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曾经，我觉得一定是对生活有足够观察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表达。
嗯，莫瓜刚才提了这个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也很认同的关键词是群像，这个作品当然是有主角的，在三月的狮子里主角是一个叫灵的棋手，但是其实我更愿意把这个作品看作是因为有了他，以他为中心，周边的一层一层的人慢慢的包裹起来，然后与他发生了一些直接的和间接的关系，反倒让这个所谓的主角会变得更丰满。他的这种创作思路跟我们看的很多其他的动画漫画作品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常规的创作思路是我们先立了一个人设，不断的给他去做丰满，给他搭建了骨架之后给他填起肉，然后让这个形象不断的变丰满，并且同时开始以他为中心影响周围的人。但这个作品其实是反过来的一种创作思路，甚至是跟他周边的人的周边的人也有一些关系之后，这件事情也会对于中间中心的那个主角灵产生一些影响，他是反过来的。这种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女性漫画家，特别是一个究极哀人才能有的天赋，最后会塑造到作品当中。这种感觉莫光你会不会有一点像传统的日剧的那种表达方式？
哦，对，其实是的，
就它会很像日本的那种很细腻的电视剧，特别是那种有一些适合女性向观看的那种电视剧的那种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会特别的接近。
是的，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它温柔的讲述了很多个人的故事，
对，
但其实相当于你就像你打开电视，即使你没有看到前面一集后面一集，你只单看这一集，这一集也十足的精彩。
嗯，
他讲的这个人物足够的丰富，就是觉得你这一个支线人物就可以撑起了这一集，而且这是一个不断连载的故事嘛，你如何去调配，你如何去策划每一个人的故事，那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难的。就是听我们前面铺垫了这么多，那我们还是想把这个三月的狮子故事梗概先来介绍给大家。
哎，好。
三月的狮子呢，主要讲述了是一个以将棋为主的故事
啊。这个可能一说出来会劝退很多人啊，将棋这种东西这么小众，我们怎么会喜欢呢？不看不看。哎，你别急啊，哎，你别急啊。
那是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韩剧叫请回答1988，
我刚准备说这个，哇，我们真的是太默契了。
对，
就是那感觉，就是那感觉，如果你喜欢1988，你一定会喜欢这个作品。
嗯，就是阿泽那个人物，那其实我觉得在林的身上我看到了有一些阿泽的影子。那因为是我先看的1988嘛，但其实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桐山林是一个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作为职业将棋选手，那其实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很心酸的开始的，是因为并不是他的兴趣他的家里人才送他去学了将棋，而是因为他的爸爸只是偶尔教他下了将棋，他才开始慢慢的去喜欢。在一场家庭变故当中，他的父母和他的妹妹在一场车祸里去世了，只留下了林。然后在这个葬礼的时候，有一个叔叔曾经是他爸爸一起下将棋的好朋友，就问他你喜欢下将棋吗？那其实在那一刻林就这种小孩子的敏感，他就捕捉到了如果他说喜欢，这个叔叔就会把他带回家，就如果他说不喜欢，他可能就不能跟这个叔叔走，那他可能就是无父无母，可能要被福利院收养什么的。他当时就是说了一个小小的谎言，我喜欢将棋，然后这个叔叔就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后来他进了这个家里面才知道，其实叔叔也是一个将棋选手，那他其实这一生都对将棋很痴迷，他希望培养自己的孩子。这个叔叔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还有这个叔叔的老婆，他们本来是一个一家四口之家，非常美满的一家四口，突然林的出现就加入了他们家。林作为一个外来的孩子，将棋的天赋以及他自己的刻苦以及他这个小朋友的懂事，在任何程度上都相当于秒杀了另外两个原本属于这个家的孩子。林当时我看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初中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他每天在寄人篱下的生活当中 他又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常温柔柔顺每天非常刻苦的孩子，还要帮忙承担家务，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产生一些微妙的情感变化，并不是因为他的到来大家都很高兴，原本属于这个家里的孩子明明看着自己的父亲把所有的关注都给了这个外来的孩子，只是因为他降旗下的好，他比这两个人更刻苦更有天赋。
可能绝大多数人大家都无法理解，就是领养了一个孩子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产生的冲击和心理上的变化。我们把这个事儿变得更普罗大众一些，就是如果你看现在国家都开放二胎了，你如果要生第二个宝宝，那怎么样作为父母跟第一个宝宝去说家里面要新增一个成员这件事情，其实也让很多年轻的父母会非常的头疼。因为有时候这种所谓的一个爱给拆分成了几份这件事情在孩子的世界中是很难理解的，那更何况是一个本身跟我们这个家庭没有多大关系，父亲他是有自己的爱好，就是他是一个职业的将棋选手，他当然也是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未来能可以在世界上大放异彩的这么一个将棋选手，但是毕竟天赋这件事情啊，这个确实是由不得人的，他是有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天生的。在这个作品里面，刚才莫官介绍的桐山绫绫这个我们的小男主，他本身并不是极度热爱将棋，他只是因为如果我说我喜欢，我可能会多了一份爱，或者我多了一份让我自己未来生活会稍微得以喘息的这么一种可能性，所以他说我喜欢将棋，把我领回家吧，我不想去孤儿院。但实际上后来他也确实是有着极高的将棋天分，不然也不会成为什么日本史上第五个初中生就成为职业棋手的天才少年，他不然也达不到这种成就。但实际上这个成就的背后，在这个作品早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用过一种形容，就是其实是灵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将棋，他是用了这种的方式来形容，大家就可以想象他其实没有那么的所谓喜欢这项运动。
是的，其实这个情节也设计得非常好。最开始原本属于家里的两个孩子，他们只是觉得灵是因为要讨好自己的父亲所以才努力去学了将棋，他们不知道在小小灵的心里面，他是把将棋当成他唯一生存下来他必须要去争取的唯一的一个东西。
就很多解说你知道吗，在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中国的成语叫鸠占鹊巢
啊，是。
但实际上如果你把每一个所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人给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这里面不是鸠占鹊巢这么简单，其实他们之间各自的苦衷更像是我们都对于这个巢穴在生存的这一波小动物们，其实大家没有那么的对立，我们其实只是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因为遵从我自己内心的那个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孩子还是太小了。
对，林自己也后面能感觉到这种微妙的变化，于是当他可以做了将棋选手，能有独立生活的条件，就是因为他下棋经常会参加比赛，就会有很多的奖金，他可以自己去独立生活了，于是他就从那个家里搬了出来。其实有一段是他描写他从这个家里搬走之后他又回到这个家里，但是当天只见了这个家里的妈妈，
对，
就是他的养母。哇，我觉得这一段才是第一次真正的就是给我温柔一击的感觉，就是当林回到这个家里的时候养母很温柔很贴心的照料了他，跟他说了话，最后他们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非常好聊，就只是很温柔客套的打了招呼讲了几句最后走了，说下次还要再来就再见就走了。然后当林走了之后养母有一段对白，养母就说他又何尝不知道灵这个孩子他真的承担了很多，但因为灵的到来原本属于这个家里就是他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变得不快乐了，他们得不到父母的重视了，甚至得不到爸爸的重视了，他觉得他自己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很无辜的呢，所以他在这个角色当中他没有办法抛弃自己的孩子来也是跟他的父亲一样来夸赞灵的懂事，其实是他能看到眼里，但是他不想说出来灵很懂事，他不想再去夸奖他，这样最后会伤害了他自己的孩子。但他就会知道灵也是很辛苦的，他说他有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他梦到了灵不会那么懂事了，也会跟他的孩子一样瘫在沙发上看电视，散落一地的零食，也说将棋很无聊，也会是普通的那个孩子的模样，他才可以舒了一口气。但没有办法，就是因为 林是一个太过懂事的孩子，所以他最后在这个家里无法再继续下去，无法跟他们其乐融融，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你看刚才这个环境描写，其实这真的是我们在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再正常不过的场景了，但是他之所以用了幻想出林可能是这个样子，就代表他几乎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在这个家生活过，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三月的狮子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基调之下开始产生的，然后才有了我们后面作为一个从小受到了多次创伤，从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到后来被领养的家庭，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最终他决定离开这个家，自己开始独自生活，独自开启自己的人生，也就来到了我们三月狮子整个故事的正片。但是在整个故事正片之前呀，其实这次我跟莫瓜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的时候，莫瓜还准备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我觉得今天应该在接下来的这个小环节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因为这本作品同时在漫画的阶段获得了2014年手冢治虫文化赏漫画大赏，然后同时还获得了书店店员推荐漫画第二名，就他其实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作品的褒奖，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女性漫画家，同时她也获得了很多女性层面的关注以及女性片的认可，这个其实是莫瓜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特别想借助这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是的，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三八妇女节，那其实我们也一直都在想有哪些女性漫画家或者是漫画中的有哪些女性作品都在闪耀着他们的光芒，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也想一一推荐给大家。那在此我也只是想列举一下于海野千花老师，首先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其实有很多他很喜欢的前辈，其中非常喜欢的一个前辈叫秋尾望都。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
少女漫的鼻祖。
对，我觉得他就是说他是少女漫的鼻祖是非常恰当对他的评价。那其实有很多后辈的漫画家，尤其是少女漫画家，都是秉承了秋尾望都就是在临摹他的画风，然后受他很大的影响。之后与海野千花老师，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他们曾经还有过一些对谈，包括吉永史就是大奥的漫画家，他之后也会跟与海野千花老师有过很多对谈。除了女性漫画家之外，他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啊同人那个漫画的作者。这两位老师都非常的牛，就是啊同人漫画里面也讲了很多相关的事情，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找他们的访谈来看。那其实于海野千花老师创作的这一部《三月的狮子》，除了受到了我们的被誉为漫画界的奥斯卡手冢治虫文化赏的漫画大赏嘛，就这个含金量相当于每一年他只评选一次，那其实获得这个就相当于是最顶级的奖了。 B 哥来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之前就是谁都获得过这个大奖。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提及过一次这个手冢治虫文化赏，当时提他的那个很重要的作品是怪物，也就是说浦泽直树啊，这个我们这另一个接近神的半神大哥，现在已经被我誉为是四分之三神了的啊，他曾经是两次获得过手冢治虫文化赏。还有一个我们菠萝游子的老朋友，也是只要是你看过动画喜欢漫画的一定也都听过他的大名啊，藤子 F 不二雄先生。哇，他是非常早期的就获得过手冢治虫文化赏，就基本上都是这种级别的漫画家才能获得这个奖项，所以与海野千花老师真的是一个功力非常深厚的漫画家，就如果只是从这个程度来说的话，他的职业属性是拉满的。
是的，这才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啊。那其实三月的狮子这部作品目前台版其实已经出到后面就有十几本了，简中才出到了1到8卷吧。那漫画跟动画，当然我们一定要说新房昭之的动画实在是为了这个作品也在这个基础上很增光添彩，但其实我一直都认为一部好的动画我们看到它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漫画作为它的底本。那这个漫画就是你会看到有非常丰富，尤其是与海野千花它的画技它的画工，然后包括它所有的文戏跟场景的描写都做得相当的好。
是的，
就这个好属于一个之前在蜂蜜与四叶草的时候我就有关注到它的对话，包括就是他让一个画面很丰富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拟声词，会画了非常多丰富的小花人物的笑脸，在 群像很开心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大的去填充到这个漫画框里面，这一张图你目之所及都能感受到很充盈的氛围。但其实如果是两个人的时候，他会有刻意的留白，就是只画两个人物，或者是有一些场景，就是仿佛这段告诉你这是一段小小的停顿，这是一段小小的留白，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没有人能告诉你，但其实你能通过画面的转折，你能通过这小小的分镜，作为读者能在这里面得到一丝的喘息。
哎，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自我的留白，就是你想要怎么去理解它，就是告诉了你有这样一个时刻你可以靠你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部漫画它真的从很多个角度都太包容读者了，都会让读者在其中能有很舒适的阅读的体验。
嗯，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女性漫画家更擅长的向外释放的这种魔力吧。好，哎，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背景之后呀，相信大家也足够的了解三月的狮子到底讲一什么事儿了啊。
嗯，
降旗当然是它贯穿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它一直都是在以主角零下降旗对决不同的人，以及对决完了之后回到了不同的家，包括他自己的家、他的养父家，以及他后来又遇到了三姐妹的这个家里面各种发生的很美妙的事情。三月的狮子其实正像木瓜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一样，它是源自于英国的那句谚语，但实际上我在把整个的系列看完之后，就是动画现在是出完两季，每一季是20多集，我会有一种很别样的感觉，好像三月的狮子在不同的阶段它分别还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就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个人像但是又很美好的事情，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这次跟墨光一起跟大家介绍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也会把整个这个作品现有的部分拆分成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三月的狮子，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刚刚在日本出名的玲同学啊，桐山玲，她与这个川本一家三姐妹相遇的故事。哇，这个部分其实充满了各种的人间真善美啊。首先我记得我最开始接触过一部电影，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它是一个漫画，就是吉田秋生，按理说应该这次先不提吉田秋生老师那么早，是枝裕和先生啊，他曾经拍过的一部电影《海街日记》，里面也是讲述着三姐妹。后来我才知道，哦，他是通过漫画改编的，然后原来还是我们吉田秋生大神画的那部作品。他当时在那个作品里面也描述了有三姐妹，后来他们接纳了父亲跟另外一个女人养的孩子，后来父亲去世了，把那个女孩给接回来跟自己住。在那个故事里面，其实那三个姐妹也是各自都有各自的性格，但是他们又三个人相依为命在一起，每个人都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和那种坚持坚韧。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不断的在看三月的狮子，特别是第一个小部分他们在私下相处的时候，我就不断的会跟那个作品会产生一些连接。所以在这个小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先让墨光跟大家讲讲啊，这个玲到底是怎么样跟三姐妹相遇的，他们相遇背后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这里需要一个比较温柔的 BGM
啊，走起，
噔噔噔噔。他们最初的相遇还有点好笑，是在一个大家认为的一个居酒屋，像一个酒吧那样的。当时的林作为一个未成年人，虽然不能喝酒，但其实还是会被那些降旗前辈灌得烂醉，
应酬啊。
对，他就已经站不起来无法走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在这个酒吧里面工作的今天晚上陪他们一起喝酒的这个大姐姐就看到了他很难受，就说你是一个人吗，然后看到了林很难受，就说我现在要帮你催吐，于是林很丢脸的这一幕就被这个姐姐看到了，就在厕所里面帮他催吐，然后他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于是这个大姐姐就把林带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林醒来的时候，看到睡在榻榻米上，再看到了对面有很多张脸还有几只小猫，他顿时非常的尴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了进去。于是和日向一家的 相处从此刻就开始了，他们的缘分也从被大姐捡回家这一刻开始了。他们一家有三个姐妹，还有一位爷爷，爷爷呢经营着一家日本的合伙子店。明里作为这个家里的大姐，她有两个妹妹，一个是正在上初中的日向，还有一个是非常小的妹妹桃。三个姐妹的妈妈就是在生下桃之后就患了重病就走了。那其实明里作为这个家的大姐，长姐如母，就扛起了这个家里的一切，白天要照顾妹妹们，然后在爷爷的店里帮忙，晚上呢就给大家做好了饭，还要再继续去应该是她的阿姨酒吧里面打工。这个爷爷其实是他们三个姐妹的外公嘛，这是一家四口，还有几只小猫咪。就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虽然他们不是非常有钱，就是也是过得比较清贫，但是在这个家里面却有十足十的温暖。林就是在这个家里醒过来之后，就一脸懵逼的开始跟大家认识了，于是他就想回想起了自己昨晚被明里姐捡回来。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细节啊，我们刚才大概知道了这三姐妹家的一背景，我们可以统称为川本家，因为他们姓川本。这个川本家其实也同样有跟林差不多的家庭遭遇。首先你看他们在原本还组成了其乐融的有爸有妈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家的第一个变故就是他爸爸突然工作没了，然后就开始摆烂，后来又出轨，然后就离婚，就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形象。所以后来他的母亲就几乎靠一己之人扛起了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大旗。然后他的家里面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外公，他的这个姥姥啊，我们这北方就叫姥姥，姥姥呢也后来随着母亲的一些事情变故，母亲离世之后姥姥也很快的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家里面现在的这个结构呀会非常接近于林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也同时没有父母，就没有父母在身边陪着。而且呢作为家里面老大的这个明里，他其实也放弃了很多，就大家从这种背景上就可以感觉到家里面当老大的一定是要放弃很多自己本来该有的，比如说一个是受到父母的关爱，然后另一个就是原本有的，比如说我该上学上学，该获得好工作好工作，该有恋爱有恋爱。其实大姐在很多这些方面都是缺失的，她又靠自己的一些能力算是比较隐忍吧，然后一直在给自己的妹妹们更温暖的，甚至是像母亲一般呵护的，给他们做好吃的，服务他们的日常生活。明里他其实有一个小癖好的，他就特别喜欢去把路边上那些很瘦弱的小动物给捡回来，然后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的，就他觉得就是就这种过程会让他可能会找到一些自己的价值。包括他之所以想把喝得烂醉的领这个小朋友给领回家，他不是因为啊说他长得帅，或者是一下子知道哦你这一定是个大人物。我觉得从后面我们的故事接触当中会明显的感觉到不是这个样子，他或许是最开始也是发现领是一个特别瘦弱的，好像很需要被人保护很缺爱的一个小男孩，可能他同样的产生了那种关怀和那种爱心的，他就把灵给领了回来。所以其实到后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慢慢的从陌生人到变成了朋友，再到最后成为了好像一家人，这个过程里面明里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的，而且刚刚毕哥说明里姐姐也才是一个应该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对，23岁，
对对对，承担起照顾这么一大家子人，然后包括他其实每天白天帮忙晚上去打工，就是这中间他是没有停歇的。而且他要照顾日向，日向作为他们家中间的这个妹妹，然后动画呢是花泽香菜配音，哇塞、真的非常的萌。日向正好正值青春期，那其实明里作为也是只比他大了几岁的姐姐，但其实在日向整个青春期也会给他除了生活上还有很多就是情感上的陪伴。那我觉得刚好林只是比日向再大一点点，那他们家是这么一个排列，就明里姐最大，然后是林比日向大一点，最小的是桃，小桃真的是非常可爱，
好可爱啊，
对，就是
就迷你版阿娘
对，本漫中的萌系担当。在他们的相处当中，他们住得很近， 通常就是走路过这个桥就能到，但其实这个意象后来在一些采访当中于海老师有说过，但其实这个桥是他非常想表达的，他觉得这个桥就相当于在这个三月厅的这个地方有一座桥连接了两个人，也连接了林和川本一家的生活。
对，你看包括他们住的地儿都叫三月厅。
对，经常是需要林经常他穿过这个小桥然后走到了对面的明理姐家里面，然后明理姐也经常会跟他说你可以来吃咖喱饭，今天我们要煮什么饭，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说因为林要来所以他们要特殊的准备一些什么饭菜。
对对对
对，但其实每次林来了就大家都吃的是很普通的饭，他却在这里面感受到那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林一开始也没有透露自己是一个职业将棋的身份、
啊、
因为这些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这隐约能透露出来，就在林看来将棋并不是让他骄傲和让他自豪的，就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将棋天才很自豪。这里面也会有因为林下将棋他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朋友，就是将棋这个娱乐在学校里你就是尤其是参加社团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来进入将棋部那林每天在学校里吃午饭的时候都没有人跟他一起，他只有一个老师，直到他升了高二还是高三，应该是升高二来着，就是这个老师就不再教他了，他有的时候还在想完蛋，我连一个陪我吃午饭的人都没有，然后这个老师之后还是说你这可怎么办，你要加入一些社团，于是啊，这就是后话了，他们就组建了一个宇宙无敌大的将棋社
一共五个人，而且他这个将棋社呀，本来他是想组一个将棋社的，可能会教教一些同龄人啊下下将棋，
对对对，
但后来发现招了半天学校没有一个人感兴趣，确实是这事儿，我觉得很现实。你看像我们如果在学校里面你什么街舞社呀什么如果是篮球社对吧，或者是弄一些各种比较适合年轻人参与的项目，推理社大家的参与度都是很高的，但是你说如果有个围棋社或者说麻将社啊，这个麻将社我觉得可能也会比较有人喜欢参与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四川地区的，但是这个将棋啊在日本确实是年轻人不是那么喜欢，
嗯，
所以他这个社团就一直没招起来，后来跟一个即将要解散的只有四个人的科学部科学社团天天一堆人在里面做实验啊，他们就达成一协议就变成了什么将棋科学社
是的是的
这特别好玩。
然后这个科学社的一个学长看起来是一个比老师年纪还要大的学长就是少年老成这个也在动画当中也是非常可爱爆笑的一个场景，但其实就是因为身边的这些人都或多或少的感染了林，就让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
嗯，
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林从一开始他不想跟别人交朋友，到慢慢的他也开始哎考虑要不要自己组建一个社团，要不要加入一些跟将棋有关的推广活动，那其实这些都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他身边的这些人受到了鼓舞。那我觉得除了他的学校的老师学长，他的棋手，然后他一起下棋的朋友们，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整个川本家里面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林第一次到养父家，相当于是林人生当中第二个家庭，他觉得自己像鸠占鹊巢，最后他从那个家里搬出来了。林后来居住的这个房子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一无所有，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就其实
就只能睡个觉
对，他自己很有钱了，但是那个家地上放了一个根本不是床，就是那种榻榻米，就躺在上面睡个觉那个屋子真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
大家可能不理解他很有钱了是什么概念，因为在这个作品里面他大概透露过啊，他的年收入是780万日元，因为他曾经跟他的高中老师有一个老师很喜欢他，但是那个老师其实性格也挺奇怪的，那个老师后来问过他一嘴，说你是不是现在作为一个职业的棋手挣的已经比我多了，然后他大概透露了一下，老师都崩溃了，说你挣的比我可高多了呀因为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年收入780万日元，差不多一年就是375000左右的人民币收入，
还是一个高中生。
对，他们那个学校是一个私立高中，我又查到了2021年4月份的一个数据，一个私立学校的老师平均的薪水是29.58万日元，也就是说一个月差不多 14000块钱。你这么一算，确实这个老师听到他的学生的这个收入会很崩溃，也是有理有据的。
34万放到现在，一个中学生能拿34万，已经
是啊，
还是很大的。
关键就即便是这么有钱了，他的家还是那副惨样子，所以就能感觉出这个玲呀，对于生活也真的没有太大的这种兴趣。
别说他对生活没什么兴趣，其实我感觉他对象棋也不是有很大的兴趣，就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让他骄傲的自己的一个技能，他反而觉得因为下了降棋他没有了朋友，他的人生不能像别人一样拥有很多能跟大家一起讨论的点，他一直都觉得这背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包括也因为下降棋他在养父家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生存，就因为他下降棋下得好，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林在不断的找回自己，作为一个职业降棋选手他在不断的找寻自己对降棋的爱，这一件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只有陪他一起下棋的另外一个他的好搭档知道。他们都知道林一开始没有对将棋有这么大的热爱，或者他有这么大的自信，那其实这也是他在找寻对将棋爱的过程，也是在找寻真正的自我的过程。
哎，所以到这儿呢，我就要开始说一说为什么把第一个阶段，我说这个三月的狮子的第一层解释，刚才我还给你卖了个关子啊。我自己对于三月的狮子在这个阶段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它就特别的字面，它这个三月可能指的就是他们出狱，就一帮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重要的角色，我们说的那颗卷心菜的心儿，到最贴近心儿的部分的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在三月天相遇的。就是这个三月可能指的就比较的纯粹，就是这条街道，这个街道上发生的事，大家可以想象啊，1988那个小胡同。然后这个狮子呢，也就是一个代表着主角灵的一个像刚刚出生的小狮子一样。因为这里可能要给大家一个小科普，因为啊，比哥从小很喜欢看动物世界。从小呢很喜欢看大草原上的狮子的这个故事。莫光，你知道这个小狮子呀，在狮群中是特别受母狮子照顾的，就是母狮子在小狮子刚出生的时候会给到它格外的关照，而且这个狮群里面的雌性的狮子他们会互相的有一个舔毛的习惯，然后就会经常舔这个小狮子，去一方面是呵护它，另外会给它一些哺育，包括互相之间他们也会哺育，比如说第一头母狮子和第二头母狮子都生了宝宝，那这个宝宝有可能既可以喝妈妈的奶也可以喝其他的母狮子的奶，就他们是轮流照看孩子的。你看这一件事是不是就很像是最开始我们说灵的这个遭遇，他是被不同的家庭所寄宿，然后在不同的人当中，在狮群中学习生存的技能和捕猎的方式，对吧？他是跟着第二个家里面的那个他的养父一起学习了降棋的这个技能，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啊，小狮子在狮群里面一般会待个2-3年左右。如果你是一个雄性的哈，这里会分性别，如果你是一个雄性的狮子，他就会被驱赶出他的那个狮群了，如果是一个雌性的狮子，那还是会被留在这个族群里面。然后呢，年轻的小雄狮子他就会慢慢过着这种游荡的生活，直到他们成为一个狮群的首领为止。
哇，
这一部分在《狮子王》里面其实是有描述过的。
嗯，
所以说就是这个小狮子的成长过程里面又非常像灵后来自己独自一个人开始生存，所以说这个阶段我就觉得三月的狮子它的这层意思在整个动画的初期表现里面会尤其的明显，这就预示着哎，作为灵这样的一个很可怜绅士的小朋友，一个高中生，他自己所经历的早期的那些故事真的很值得人心疼，但是他毕竟是一头雄狮，雄狮总有站起来的一天，所以他会对后面的故事起到了一个欲扬先抑的这种过程吧。但当然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在意的，好像莫官对于这个形象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我们要说回大姐，大姐这个形象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吧，川本明里，明里姐姐。
嗯，
刚才其实我们还说过明里姐姐她自己在家庭里面担任的这个重要的职务，包括她自己有一些很独特的小爱好，比如说把一些小动物给喂养的白白胖胖的，哎，这个方面好像会有作者自己的一些习性，因为我们记得他们家里面养的一些猫都会有一些 OS， 经常会吐槽，就特别可爱。然后同时啊，还有一件事，他自己不是到了晚上会在阿姨的店里面去做服务嘛？但是他这个服务是正规的服务哈，就日本的那种特别典型的啊陪酒。他在这个做服务的时候，他这个阿姨，我记得好像在哪一集里面说过一句话，就是他之所以想让明里也跟着一起去 他店里面忙碌，
嗯，是的，
表面的说法是我给你再提供一份工作机会，并且呢你可以借助这个工作机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因为你不要二十出头的人，你正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年华，你每天就把自己弄得浸泡在厨房里面，弄得满身都是油烟，你好像缺失了美好的年华，就这个角度当然也是说得通的。我觉得这个层面上确实我们在动画片里面也看到美丽姐姐在这个酒吧里面打扮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漂亮很吸引人，很多的将棋手是因为她才去那个酒吧下完棋之后去喝点酒的，但同时其实也是我们能看出就是因为明里长得漂亮，所以阿姨才会用这种方式说你过来可以帮我去招揽一下客人，就他们的家族里面也是会相对有这么一些对仗，你比如说她这个姨妈其实没有那么的恶劣，但是会很接近玲自己也有一个姑妈，她那个姑妈其实就会对玲更恶劣一些，就她得知自己的就是玲的父亲父母去世了，她自己其实还有那么一丝窃喜的，然后她还特别想安排了后事把遗产稍微一分，然后就赶紧把玲就想送到那个孤儿院去，就是这两个家庭里面也会有那么些许的对仗。
哎，当时这句话是其实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就说玲的身世很可怜，就毕竟也遇到了那种家庭，应该是外公的话里面讲出来的，就他们对玲，
嗯，
对，尤其是有一次好像是玲生病了吧，刚刚说到了明理，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一家人的日常的表现，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不是说我要给予你非常无微不至的照顾，是因为我在让你在这个家里面不让你感到自己是个外人，你就是我们的一家人。
嗯，
这里面还有一段明理姐和日向的一段沟通，是当时日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孩子，他很想给暗恋的人做一餐饭，那就是、
哦那个啊、
就是想对对想把一个便当亲手做的便当送给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一个棒球部的选手，他当然对日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但他对林很有好感，因为这个男生的爸爸和爷爷都非常喜欢下象棋，然后当时他们也很欣赏林作为一个职业选手。嗯，日向呢很想给这个男生亲手做一个便当，他就跟明理姐说他要买这些东西，明理姐说你根本不会做，买这么多东西会花费很多钱，说这个钱其实是从我们的饭里面要扣出来
的，
因为就是看这段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明理姐怎么就是你看她有妹妹有愿望你为什么不能帮她达成呢，但其实每一个精打细算对于明理姐来说她在这个过程里面她也不该是一个这样去精打细算的一个人，但是最后还是日向去买了这些回来做的啊，必然洒落一地，她也因为日向根本不会做饭，即使这样的话最后明理姐还是帮日向弄好了这个便当，
嗯，
结果就是日向没有送出去，当日向回家的时候他感觉很自卑，他觉得是不是自己长得不好看就是才送不出去这个喜欢的便当，明理姐就跟他说了说就是我也曾经没有送出去过便当，那我觉得看到这一刻的时候真的很温暖，他不是那种对吧1988里面的那个姐姐一样对自己妹妹很严苛，他们总是一地鸡毛的那种，明理姐从来没有妨碍你让你去尝试，但其实你尝试回来即使你失败了她也不会说嘲笑你，她也不会对你恶言相向，她反而还是会基准的击中你，温柔的抚慰了你，
是的，
就包括后来日向在同学遭遇了一段校园霸凌之后，这个同学休学了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校园霸凌的魔爪指向了日向，日向遭遇校园霸凌的时候她有一次回家跟明理哭诉着说这段事情的时候，明理很担心自己的妹妹的，就一般这种事情从家长的角度他担心你的安危他都会跟你讲你不要插手最好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但是即使他是这样想的他还是会对日向说你做的对、
嗯、
你很勇敢，
是的，
就包括后来外公知道了这件事情外公也会说日向做的非常对，我觉得这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女来说你的家人会在你遇到这种霸凌的时候你勇敢的伸出手，我觉得这个家人就已经到达了100分，就在这种时刻他们愿意给予你这种非常强有力的支撑，包括玲也是，这个故事当中有好长的一段篇章来写日向是怎么去遭受到了校园霸凌，然后最后怎么去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身边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了这其中包括玲，记得很深刻的是有一天玲听到了日向说的这段话， 因为日向开始被孤立了嘛、
嗯、
被孤立了之后一起去游学的时候，日向也是一个人坐在水边，那这种时候灵就来到了他身边陪着他，就是跨越了城市也知道日向就在水边，他就去水边陪着日向一起在那坐着。那这就是因为没有了妈妈的孩子，日向其实跟灵的处境是最相像的。
对对，他们都获得过不公平的对待，都在一个群体生活里面被冷落。所以日向问到啊，我们一直说的日向，给没看过的再提醒一下，这是他们家的第二个妹妹。
嗯，
这个日向小妹妹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们都跟着班里面的活动走了这么远了，你还是能找到我。他特别不理解，说我没有跟任何人去说过这事儿，我也没有手机，我们也不能及时通信。这个时候灵就很轻描淡写的说，我看过你之前的这个出行计划，并且我也知道如果你经历这一切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刻你会感觉到，哇，这都是一些孤苦伶仃的孩子，都是被冷落的孩子，好像他们身上是有共同的伤痛。但是正是因为像他们有共同的伤痛，坐到一起可以互相的舔舐伤口，就像两个受了伤的小狮子互相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点小力量去温暖彼此。
是的，而且在日向遭遇到校园霸凌的这段期间，我觉得他们的方式也是很温柔的、
嗯、
就单拿出来这一段都可以当成一个校园霸凌的范本。
这一件事我觉得最酷最酷的地方，也是我很少在关于校园霸凌题材的作品里面看到的一种表达方式，就这个地方必须要给玉海野千花老师点个赞。他们经历校园霸凌的这个过程，学校的老师其实是换过两波的，第一波那个老师是完全不作为、
嗯、
后来整个人他也被学生给霸凌了，在班里面都崩溃了，然后来了第二个老师，第二个老师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班主任。这个老师后来分别跟被霸凌者和霸凌者都谈过话，那当然我们说日向就第二个小妹妹，她是被霸凌者嘛。老师在跟她谈话的时候，我看到了校园霸凌题材里面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就是老师说这个霸凌的人也道歉了，而且他的家长也来了，而且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那你能不能原谅他？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调解的人应该说的话，对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日向或者是说作者借日向之口，他的说法是，我可以不原谅他吗？哇，你知道就这一刻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非常的不一样。正常来说的话，弱者一般他没有说不的权利，他就是我被霸凌了，要不然我先努力的保护自己，要不然我认命，或者是说最好的状态就是别人已经来跟我道歉了，我迫不及待的赶紧接受他，就是息事宁人。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继续要去跟霸凌的人说不，因为我第一感觉到他并不是真正的想发自内心的跟我道歉，其次就是他已经霸凌过的人可不止我一个，他霸凌过的那些人受过的伤痛可不是这一句道歉就可以化解的。所以啊，你知道吗，这种表达的方式真的是太酷了。
而且我觉得第二个这个老师也当时说出来了，他来这是要做教育的，除了教书
还要育人，
还要有育人的部。对，所以我感觉真的就是在很多最近我们也在看到有一本书即将出版，那本书的标题就叫欺凌，就主要在讲校园霸凌的、哦、这个欺凌的研究，就包括这个欺凌的词就是这个写这本书的作者发明的。他说他们后来有过很多的调查，就如果在这个教室里面老师就孩子的欺凌程度，它是跟成年人家长老师的参与程度有直接相关联的。如果老师在下课的时候经常去这个班里转一转，或者老师在这件事情上起了一个主导的地位，他发现这种事及时制止了，就不会让这个风波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也能看到，第一个老师他其实他就是想息事宁人，他就觉得那只是普通的玩笑，他只是想在自己还在的职业生涯里面不要有太多的麻烦。
是的，
所以他经常无视日下的那些话，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成为了被霸凌的那一方，他无力还击，就老师的地位都已经开始被抨击到了，你也没有任何权利了。那在这个时候一切都失控了，那来了一位新的老师，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才是于海野千花老师最最厉害的部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以为看到的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漫画当中发生的情节，但这种情节又无时无刻的不在这个世界的某一处进行上演着。
对对，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说灵是那个小狮子， 但是作为三姐妹里面的第二个小女孩，她何尝不也是一个小狮子呢？正是因为她有了背后的家人的给她的支持，有包括像家人一样的灵这个哥哥给她的支持，所以她才在这种很极端的环境里面去勇敢的站出来去说不，甚至是像是怒吼着一样说，我即便是受到了这么多的伤害，不公平的对待，我也要坚持，一直要坚持活着毕业。我觉得这是他对于生活的一种挑战，而这些挑战背后家庭给他的这些力量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的我觉得被校园暴凌的可能家里面都不会给到如此强的支撑。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反应，就是在这个作品最早可能前两三集的时候，他们有一次特别不经意之间邀请了灵到家里面一起说话，一起吃饭，然后灵心里面的独白说出来的。当时因为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密切到无话不谈的程度，而且彼此也不知道各自家里面的那些事情，后来也是在那次谈话里面灵慢慢的知道了，好像他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很明显的如果正常的话题走向的话，大家一定会开始各诉苦水啊，就家里面那个难事儿都提一提。但是好像我发现怎么在三姐妹的他们家里面，包括他的姥爷在家里面也不会去很刻意的去提那些家族里面的伤痛。他突然明白了，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顿饭一直没有提任何往事，只是埋头吃着晚饭，一定是过去的伤口依旧没有愈合，那就这样残留在了这个家庭里面。这句话是在最早期的时候说出来的，但是你别忘了，这是他最开始对于这个家庭里面的印象，其中有一部分是源自于自己曾经也经历过这种伤痛，他自己也是一个不愿意提及的人，他会觉得哦，我是这么处理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家里面肯定也是这么处理。但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灵慢慢的被这个家庭感化了，这对他来说相当于是第三个家，第三个家给他来的最大的力量就是家人之间互相的支撑。其实他到头来发现过去的那些伤口其实不一定是需要自己慢慢的自愈他就可以愈合，其实家人之间这种不需要言语的互相支撑可以抹平一切伤口，就这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家庭可以得出的不一样的治愈方式。
是的，这个里面刚刚 B 哥也说到了，就是云里姐他们一家的妈妈和姥姥都相继去世了，这里面也有一段是有点像在过那个七月十五过中元节的那个场景吧。
对对对对对，他们去祭奠。
对，当时他们就在家里面准备好了这个仪式，然后当时灵也是在现场的，他们就问这个为什么要有黄瓜做的小马和茄子做的小牛。我这段解释就是让我现在想起来还会是想要流泪的那种。他说是希望去世的人来这个家里的时候是骑着马快马加鞭的来。然后为什么是茄子做的小牛送他们走，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走得慢一点。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草装满口袋。我记得除了朋友我还做过你的束缚。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是亲情爱情友情三个感情是包裹了我们人的一生，然后回到亲情永远是那种最割舍不下的，它甚至是远比爱情呀远比友情呀会更浓烈一些。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亲情组成的部分，血缘关系的这种关系，其实它最初诞生都是源自于最陌生的人。
对，
先是有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是由缘分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繁衍出了后代，让这个家庭有了血脉的流淌。我之前在看到很多很俗的说法里面，就是父母和孩子终将离你远去，真正陪伴你走完这一生的只有你的爱人。而这个爱人你仔细想一想，他是跟你关系其实是从最疏远的关系慢慢走到了最亲密的关系，然后你们才可以组成一个家庭，组成能在一起去做事，能一起相处，能一起走完走到白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想到这一步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灵跟三姐妹他们这个家里面相处的这个过程呀，你会觉得尤其的好像是那种成为了亲人之后的那种状态，他们也是从一个完全陌生的状态 一点一点的经过那些特别细小的点滴，最后大家走到了一起，甚至成为了就是家人，不是像家人一样而吃，就是家人这种相处方式。就这件事情在这个作品里面表达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哎，这也是一个成人漫画才能做出来的这种表达。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 B 哥讲到了恋爱和最后通过婚姻来成为家人，那我们也可以再次剧透一番，也不算剧透了，那其实就是日向和林在后面的后续的发展当中，如果是动画的话，第三集就会讲到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而且在一起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青春少女的恋爱，非常开心，非常日常，然后也有很多青涩的表达。
哎呦，某一些被窝里磕 CP 的小朋友可开心了。
对，是因为当时我刚看到第五卷和第六卷的时候，就已经能察觉到林开始非常关心日向，就当时日向也在被校园霸凌嘛，为什么他很关注日向，是有一天林在日向身上发现了很多，就是日向在经历的这些苦难其实林也曾经历过，但其实他会发现在日向身上有一种他曾经没有感受到过的那种光芒，就他觉得日向永远都像一个小太阳，
对，
像日向，就这个日就是太阳的意思，就永远都在发着这样的光。就当日向一开始遇到校园霸凌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身上，可能每天都在哭泣，就是你的苦难就会充盈着你的这个当时的生活。但日向就说我不怕他们，他们也就到这儿了，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日向说一个人吃饭也没有关系。所以林就想起来自己曾经也是在中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但他其实每次吃饭他都会觉得自己跟别人格格不入，但他没有想到日向的想法就是那我自己吃饭也能吃得很开心。
是的，是的，
就他被日向的这种强大所感激到了，就仿佛日向伸出了手去轻轻地拥抱了当时的林，所以林在这个时候就觉得日向是我的恩人，因为他真的鼓舞到了我，所以他就非常关心日向，包括日向后来他们去游学，他发现日向在游学的前一天身体非常不舒服，缩成小小的一团，还是胃痛的日向，对吧？哦，对，这里也很想讲，其实三月的狮子里面有非常多描写胃痛的这个一个场景，林的身体也不大好，就因为他们将棋选手你经常的对决，在这种不是赢就是输，不是生就是死的这个环境里面，你经常要连续坐上好多个小时，从白天到可能是从白天到了晚上，你还一直坐在这个棋局里面，那你长时间这种对人体的消耗是极大的。
还有那个岛田
对，
岛田也是经常被胃痛折磨呀。
对，所以但其实就是我其实特别想和大家说，很多时候胃病是你的情绪病，你发现没有，就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胃痛，胃是一个感官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很多时候是你的情绪会演化成你的胃病，就很像我们上次讲蓝色时期，就是在艺考的前一天起了急性荨麻疹还发烧了，
是的，
但其实所有的身体机能都跟你的情绪跟你自己的心理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胃病，一个是你的就是这个习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很紧张就会反映到你的胃里，你的胃就会很敏感的察觉到你身体的这种紧绷感。所以像岛田，像日向，像我们的林也是之前也有过这种，就大赛之前会有这种胃痛的感觉。日向是因为太过紧张了，他在第二天去游学的时候不太想去面对，所以林在当天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一直想的都是日向。
对，
哇，我看到这的时候我都要磕死了，天哪。然后他就去找日向了，就是这里面描写到就是有画到他去找日向的时候就在想，他不在这儿，他不在这儿，他会在哪儿呢？他就想如果这个时候是我一个人一定在河边，他就去河边果然看到了日向，就从这儿开始他就开始就是会对日向有很多的关心，直到日向后来说他想要跟林上一个高中啊，这个才是林就开始扮演起了一个
家教，
就是对，就要给日向开始疯狂补课，因为林经常下降棋，他是一个很职业的降棋选手，他的记忆力超群，就属于那种拿着日向的日程表看一眼一下子就能记住，所以他的学习能力也特别好，他就一直在给日向补课，最后日向还是如愿考进了林所在的那个高中。其实在此林每天就已经自己开始精打细算， 包括日向在受到校园暴力的时候，林就想着不行就让日向退学，那我就来养日向，我就要去靠、
啊、开始努力赚钱。
对对对，
他赚钱的方式就是以前他对他自己比赛的这件事不是很上心啊。
对对对，
他是靠自己的天赋来赢比赛，反正赢了就那样，输了就无所谓。后来他说我必须要赢，我必须要赢，赢了因为有奖金要把钱存起来。
对，在此之前他没有跟日向有任何表达，这套都是他自己的内心戏、
哎、
包括后面告白的那一天也是在日常那种就是花火大会的那种场景下，他向日向表白，一下子就直接说到了结婚。
就是非常的直给。
对，给日向吓了一跳。因为其实林这个人他是非常单纯的人，就看过1988的朋友们就知道阿泽的世界
真的太像了。
对，运动员的世界都非常的单纯，如果他爱了你，他喜欢上了你，他就会把他所有认为他能得到的一切都倾尽全部的奉献给你。
嗯，
哇，我觉得这种甜甜的恋爱实在是太好了。
他们真的就是那种很干净。你像那个日向在考高中之前，他后来不是生了病吗？生了病因为家里面姐姐又要去忙碌，然后他那个外公又在赶紧赚钱
啊。对对对，
是只有玲能贴身照顾他。三姐妹他们家族里面都非常的信任玲，所以说就很安心啊，让这两个正是在青春懵懂期的少男少女可以独处一间。但是你看越是阿姨知道这事儿，她反倒很紧张。她说啊，怎么可能让他们在一起，你们就不怕出事儿吗？结果问大姐，大姐说没事儿啊，问外公，外公说没事儿啊，就最后全部都就这个阿姨整个人都是那种特别不理解的状态，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信任他。后来当真的就见了他之后，开始跟他有进一步的了解之后，会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单纯，而且真的就是一个像也是另一半小太阳一样的小男孩。他对人家日向就是一心一意的在照顾，一心一意的希望他能好。
哎，这段真的也是非常的甜。
哎，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接下来想说的，这是三月的狮子，我觉得这个标题的第二重解释。在这个解释里面的三月，它指的就已经不是刚才我们说的在这个街上的故事了、
嗯、
而是真正回到了在这个阶段里面，在整个的三月主要的这个故事刚开始发展的那个三月，他们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同时这个三月对于另一拨人，就是这个将棋手们，会有着很特别的意义。因为三月份刚好就是这些将棋手们为事业奋斗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将棋手的排位赛结算日子就在三月，他们需要去争夺三月狮子王的比赛啊，就是这个是有一个算是这个作品通过真实的将棋比赛做了一改编，大家就可以理解谁能在三月里面突出重围拿到第一就可以拿到狮子王的这个奖励啊，这个也是一个将棋手们需要勇攀高峰的比赛。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刚才说了，在此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围绕零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然后这些人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那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零在事业当中关于将棋认识的那些人，每一个人呀、啊、就不管是对手还是他的朋友，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让人很感动或者是很温暖的小故事。莫官对于谁比较的有印象？
我想一想，其实这几个人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是吧、每个人都很丰满。
对对对，但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宗谷了。我在想，如果零没有就是没有遇到日向一家，如果没有遇到晴姐他们，他可能就会变成第二个宗谷。
对，就是30岁之后零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身边有了这些人，就在他急需要成长的时候，周围被爱包裹着成长了，所以让他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同山林。
嗯，我们来聊聊宗谷这个人吧。
对对，我们先来聊聊宗谷这个人。
哎，因为人宗谷帅嘛，知道了知道了。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宗谷这个形象，我就觉得他跟林长得非常像，
很像，除了一个是黑头发，一个是白头发。
对，我觉得可能也许是也就是于海老师的这种特意的策划。宗谷这个人呢，就可以被大家理解为一代宗师，就他是将棋里面不能说他是最强，都可以说他是超神，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对抗，他坐在你面前就像一个仙人坐在你面前一样，他就是不疾不徐慢慢悠悠的，但是能赢下了所有的比赛，这种人就是神人般的存在。有一次同山林跟他对决的时候，宗谷一直都是不怎么讲话的，然后直到跟林比赛的时候，他看到了林的奇招，说了一两句话， 灵就知道了，他看懂了我、他明白了我就是下这个棋的含义。但当时灵还是觉得因为宗谷足够优秀了，他完全知道你的棋招跟棋路了，他当时也没有多想。后来他们去参加有点像是一个聚会那种吧，就很像是漫画大赏的颁奖现场，再一次遇到了宗谷。然后宗谷面对着一群人在那儿采访他，他就说了几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呢又像在回答大家的话一样。
哎，就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人家问，哎，接下来这场比赛你准备用什么样的心态战胜对手呢？他说啊，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晴朗，希望这又是美好的一天。
对，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这种回答，就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但是又好像真的是哇，一代宗师。
对，大家只能这么说。那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在他们回城的时候，突然电车停运了，广播里面让大家走出去。这个时候，宗谷在旁边累得睡着了。临下车的时候就去叫宗谷一起往外走，这个时候他才慢慢的发觉宗谷其实是听不见的，
突发性耳聋。
对，他是一个一直在处于无声世界当中的宗师。这个也是林没有明说，他只是在慢慢的跟宗谷相处当中他感受到的。那这一天晚上他就跟宗谷一起去边上找了一家酒店，各自睡下了。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灵也会在感受几年之后会不会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宗谷已经到了一种忘我跟超神，他不再需要朋友，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真的像一个不属于这个世间的人一样。
对他的这个突发性耳聋并不是一些先天的疾病，而就是因为他在差不多跟灵一样大的这个阶段也是天才嘛，经常去参加比赛，然后比赛呢一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就是舟车劳顿，就是给他身上造成了一些伤痛，就导致了自己患上了这种疾病。但是这个疾病反倒在他的这个性子之下，他并不觉得会让人生蒙上一层什么样的阴影，就是他反而会很享受当下。而也是因为这个疾病让外人看起来他自己会更加的仙风道骨一些。所以说刚才莫光一直说他似乎是灵的未来的，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那些很温暖的包裹，他可能一直发展一直发展会成这个样子，原因其实就在这里。
说完了宗谷这个角色，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我感触很深的，那就是二海棠
啊。这个二海棠出场比较早，而且最开始出场的时候更多的以为是一个喜剧角色，是一个搞笑的形象，但实际上没想到他的戏份竟然会如此的重，以及他给人带来的这种正能量和感动是如此的多呀。
我觉得二海棠是我看到现在我是第一个看穿了灵的人、是第一个看穿了灵并不喜欢下降棋的人。所以哪怕他后来叫来了自己的师兄岛田，叫来岛田一定要跟灵比试一下，然后要把灵给打败，就是为了在此他希望灵能重振对降棋的热爱，因为他看出灵并不是真心的爱降棋。那我觉得他当时还只是灵的对手而已嘛，但他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应该是输给过灵，所以他这么多年一直以打败灵作为自己的目标。
发小
对，但就是你感觉出来在这个降棋的比赛当中，你能感觉到这些对手他们都如此的单纯，每一个人都如此的在这个棋局上拼杀下来的时候，他们依旧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二海棠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其实二海棠是有一个原型的，二海棠的原型也是一个会令人心碎的一个原型。二海棠作者在创造二海棠的时候是引用了当时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人，
村山胜是吧？
对，是的，他的名字叫村山胜。他当年也是被誉为在日本当年也是一个很牛的将棋少年。这个二海棠的形象也是胖胖的嘛，但其实他也是身体不大好。那这个跟村山胜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他当时是因为一些肾病的原因就面部浮肿，所以就看起来就是有点小胖胖，就看起来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有一段时间也成为了日本的网红选手，都去竞相报道。
哎呀，这会不会也预示着二海棠未来的
对我
结果呀？突然开始心疼他了。而且他真的就是你看他在这个作品里面是少有的描写那种家境非常非常富有的，经常出去下一棋就家常牢就开着，对吧？又是小少爷这么称呼着，然后但是他的身体又特别的严重，经常下棋下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消耗过大就撑不住了，但是他又以 这种对于将棋无限的热爱，一直强撑着自己的身体下完了一场又一场，就他的这个形象是一个既矛盾又让人尊敬的将棋选手。
对，而且他的实力也是很强的。
嗯，
二海棠这个原型村山胜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是说了一句话，我治病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再次战斗。
哇，
我觉得于海老师创作二海棠这个角色，就是他是这部漫画里面为数不多很燃的人，持续高燃的人，我觉得只有二海棠做到了。
从小的时候就是在大太阳底下坚持着下完了棋，虽然输了，但是还是把这个给扛下来了。然后到他们长大之后，特别作品刚开始，二海棠又跟零进行了一场对决，这次倒不是太阳底下了，但是那场空调坏了，然后他依然又这么撑下来了。而且他是真的是很明白零心里面在想什么，不同的阶段他自己的状态一眼就能看出来。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中间有一个阶段，零对于将棋的这种爱，或者说连爱都算不上，可能是一种职业习惯的竞技水平都下降的时候，二海棠才会果断的站出来，找了他的大师哥大师兄稻田，开始去用这种真正职业选手的方式降维打击，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将他从边缘就马上可能要对于将棋这件事情要从零的身体里抽离出来了，又硬生生的给他塞了回去，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又说到了我们的稻田大师兄，
哎，这个人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我也是。
可能你知道吗？我大概年龄到了这个阶段了吧，我会对这个角色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会更加的理解他。首先，他除了这个职业将棋人、将棋选手的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些身份，他自己是有一个稻田研究会的。
嗯。
就相当于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小组织，然后在里面可能就大家一起研究，通过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将棋的更专业的理解，然后去分享一些攻略呀、一些套路呀，跟大家去有那么一些培训的作用，有一些推广的作用。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要结合他自己的背景，因为他小时候本身出生在是一个蛮偏僻的地方，常年会到了冬天会很寒冷下雪，而且我们从他的回忆里面能感觉出稻田小时候家庭，包括他们那个生活的小村子，都是属于青壮年不太会待的那种地方，
嗯，
有点像是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我们这个国内大家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一些山村山区，是吧？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了小孩和老人在村子里面，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到冬天大家都很无聊，老人也无聊，小孩也无聊，所以他们就开始下将棋。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接触了这项运动，慢慢的呢，先是跟那些老伯们下的有来有往，老伯们很开心，再到后面突然老伯们发现，哇，怎么下不过这个小孩了，那后来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他慢慢的从小村子成名了，走向全国，他也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父老对他的帮助，
嗯，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些研究会啊，包括时不时的就会回家乡去探望这些老人，给他们带吃的带喝的，老人们当然也会更加的喜欢他。就他的背后其实不只是代表的一个职业选手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可能更代表的是那些把毕生的精力放到了一个事业当中，不只是对于个人，而是想把这个事业做的影响力更大，吸引更多人能投入其中。他有这么多的背书，这个背书吧，其实还不是让我最动容的。就猫官，你知道最让我动容的其实是稻田，除了最开始把正在低谷时期的零给杀疯了之外，他后面所有他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比赛他全没赢过。
别说了。
就你知道，就这个事儿是真的让我在里面对这个角色会特别喜欢，我感触最深的地方就是每次他都有不能输的理由。比如说他明知道要跟一个特别强的对手要来一场，他们这个比赛应该是七局胜，他前面三场都输了，第四场他是有不得不赢的理由，因为第五场这场比赛是要在他的家乡开始举办的。
对的，
他就为了家乡父老，他也想在那个地方去在下一场哪怕是输掉，所以他第四场比赛是不得不赢。作者把他的这个 flag 已经立到这种程度了，就大家都觉得啊，这肯定这总得爆发一次嘛， 然后我现在不说结果，他对战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
柳原。
这老先生呢都准备就马上这场比赛结束都要准备要
退休了呗，
要这个退休了对吧，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去下降棋，身上也全是伤痛，但是他一直坚持我一定要下。他为什么要下呢？是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比赛里面有一个叫勇士棋将的称号，就是你只要连赢10场、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称号，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成就。这个老大爷呢，这个小老头呢已经赢了9场了，然后他的第10场对阵的也是岛田，还有一场是宗谷，那场他要希望能跟这个真正就是像神一样的选手能正面的去刚一刚，并且他还真的有这种可能性会赢下来。因为在这场比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像这种比赛的时候都会有其他的成名的选手来解说，然后这场解说的人啊刚好歪打正着的正是零，几乎已经看到他能赢的那个决胜的那一棋子了，但是就在关键的时候岛田他放弃了。然后就像是他在第4场决胜局的时候跟这个老爷子不得不赢的这场比赛的时候最后也输掉了，就是你感觉所有跟他相关的重要比赛他都输了，就这个人身上增加了一抹特别浓的悲情色彩。
哎，我们的岛田大师兄其实他身上背负着太多了，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承担着家乡父老的期待，回到那个坐火车回去下车站，他想看到大家迎接他的时候全都是就是迎接棋王，迎接世子王，迎接棋将，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可是即使他输掉了比赛他再回来大家依旧是开心的跟他打招呼，哎呀输掉了呀这次。
是的是的是的。
对，就是他听到大家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的负担反而放下了，他很怕他回去的时候大家对他失望，都是怕他输掉比赛不开心大家就不想跟他提，但没想到回去大家依旧照常迎接他，但是也跟他说哎输掉了没关系下次再赢回来就好了。就是很多个瞬间他的压力都是内化给了自己的，就所以说他经常上场之前就会胃痛嘛，饱受胃痛折磨，从好像从10岁开始自己一个人到大城市去走专业的职业棋手这条路的时候，他这一路上经历了很多的厮杀，看起来他其实已经年纪很大了，但其实也还没有，他跟宗谷应该是同岁，
他就是30来岁30出头嘛就我说我特别有代入感
所以你看他的稀少的发量以及他经常那个病痛缠身也会被大家调侃看起来年纪已经很大了。
竞技体育的残酷其实就在他的身上展现的特别明显，更多的时候你知道输赢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有时候真的没那么重要对吧，输赢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事情，这个世界上除了输就是赢，而且赢一般都是不常见的，输才是最常见的，因为只有一个冠军，你除了冠军之外你总得输一下。
对，
但是很多时候竞技体育的残酷有时候会把一些额外的东西施加在运动员的身上，我们会看到总是在举例子的乒乓球对吧，乒乓球如果特别是中国你一旦输了你到底会背负的是什么，你背负的是啊，乒乓球是不应该赢的，赢才是常见的，你输了你们就是罪大恶极。再包括莫光前段时间有没有关注那个跨栏运动员有一个啊吴艳妮，其实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说我一个蛮理性的状态，我觉得人家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一直也在努力的训练，然后确实就是长得很漂亮，但长得很漂亮不是任何的可以去抨击的对象，有的人说他很爱现很爱怎么着，这些所有的赛只要你了解竞技体育你会发现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比较张扬的性格比较外放的体育运动员身上这都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东西，但是到了国内吧就会被抨击的不行，特别是没有拿到第一之后啊，会骂得特别难听，说什么的都有。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部作品里面通过岛田的这个形象也把这件事情给很多无法接受或者很难接受这件事情的人给他们心灵上又抹了一点蜜，就是啊，其实有时候竞技体育也是有很多人不会在意输赢的，会更关心你过得好不好，你是不是常回家看看。我觉得就这种表达是真的回到你最前面莫光说的那句话，就是这部作品真的是一个像小溪流淌到你的身体里一样，
而且是在后来这部分里面 灵也是跟岛田应该一起回到了他的家乡，看到了他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的这种事情，是因为他们家乡很冷，在很偏北的地方了吧，冬天下了大雪的时候，老人都在家里面，就你也出不去门，但其实你这个时候你也缺少物资，你也不知道怎么做饭啊什么的，出去如果老年人跌一脚，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这种时候岛田就资助了，应该像一个就是那种村委会一样的地方，就他们早上会派车去把这种老年人一起都接到了这个活动中心，让大家在这暖乎乎的下一天的降旗、
哎、
中间也在这里吃吃喝喝，晚上再给他们都送回去，也会经常举办这种降旗的比赛啊之类的，就是娱乐了一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运动员来为家乡做的一些事情。
嗯，用自己的影响力以及自己现在力所能及的一些东西，而且你看这件事也表现出日本的这种老龄化的问题啊，包括中国其实现在也马上要接触这事儿了，
对对，
现在不多数都说什么银发经济嘛，他们真的会用这种很细腻的方式在表达的一些内容。
对，而且这个也感染到了零之后应该也会加入到他们，就有点像一个协会里面一起来协助大家。
对，零包括在学校里面想去做一个降旗社，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原因。
是的是的。再后来我们再说一说柳原吧。
哎，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即将要获得十连胜拿下成就啊勇士旗将的这个老大爷。
这里我们可以跟大家剧透回来了，说他刚刚 B 哥说卖了一个关子，那其实最后作者还是爱这位柳原大师的，最后还是让他获得了勇士旗将。但是他这一路走来也确实不容易。我们简中出到了七八卷了，第八卷的封面就是柳原大师、就是他看着身后的这些白色的布条，其实我当时看到的这个画面，单单只看这个画面还是很震撼的，就是他身上为什么会裹挟了这么多布条，是每一个布条都可能是他曾经离去的好友。你想想一个年龄很大，六七十岁或者七八十岁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他从十几岁开始下棋就走上职业这条路来说，他一路看到都是他的朋友们相继离去，大家下不下去了，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其他的人生的方向了，就都从这个里面离开，但他离开的时候都会给柳原留一句话，那接下来你就带着我们曾经的梦想再继续往前走吧。
哇，这句话太重了。
哇，对，其实在最后比赛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前一天到达那个会场，就看到了柳原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来参加。
一窝老头。
对，就是当时岛田只有二海棠跟林。
嗯，
来他这个给他当亲友团。那反观柳原有一大票的亲友团都在，那这些朋友们都是提前来庆贺柳原拿到了这个勇士旗将的人。所以当时一到现场就会被这个场景所震撼到，之后作者才缓缓道来了为什么他一定要获得这个勇士旗将。他觉得这个不是他自己的荣誉，而是他们曾经一起奋斗过的所有人，他带着所有人的梦想一起上路了，他就一定要拿到这个勇士旗将。哇，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岛田大师兄也在此不得不输掉了这场比赛。
不得不输掉。
对，也是非常激烈的厮杀，就大家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我现在发现在三月的狮子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降旗真的是一个心理状态跟身体状态都要足够好足够顽强才能支撑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包括在这些比赛当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值得敬佩的是你在面对你的对手，就是虽然你们是很好的朋友，但你依旧会进行一场拼杀，你从来不会说你已经这么厉害了，那我就先输掉你吧，我要让你获得这个勇士旗将。但他没有，但他就是还是每个人都抱着必赢的心态去完成每一场棋局。
对，拼尽全力才是对对手的最大尊重。
对，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真的是太牛了。包括这个我看到了这套书之后，不得不说我真的很想去了解一下降旗的方式、
啊、
对，雨海野千花在漫画当中，可能在动画当中没有，他在漫画当中还会时不时的做一些关于降旗的科普。那其实是于海老师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一个下降棋的朋友，他说当时林这个角色的创造呢，就是也有从他这个朋友身上取材，说他平常看起来就是一个瘦瘦弱弱很文静的一个男生，直到他下棋的时候就感觉像一个武装上战场的一个将士一样，就非常有，就是他的棋风就很威风，他就觉得他第一次看他下棋就被这种力量感冲击到了。 所以也在这个漫画当中也是有表现的。
哎，确实这个漫画好多场包括在动画里面啊，更明显表现出这个真正在对弈的时候就双方的那种专注力，以及每一步是下在什么格子里面。当然我也看不懂，但是一开始觉得哎，这是什么意思呀，看着 B 站的弹幕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有那种解说、
啊、
但是更多的都是像我们一样不懂装懂的，大家都说嗯，这一步下得很好，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梗，大家都看不懂。不过这个事儿到了后面你会发现好像会用了更多的漫画或者动画式的表达方式，会让一个直观看起来比较的没有那么可观性的一种体育竞技变得燃了起来。特别就是刚才你在提及的这位老先生啊，柳原硕太郎，他的这场对垒里面因为身上缠了很多布条，每一个布条都象征的是曾经的一位老友在他身上的一种寄托，他是一直要扛着这些东西往前前行的，每一步包括他现在的这种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特别的艰难。但是这个动画给他做的那场状态就真的像是一部热血漫画的那种战斗的高燃感，就你感觉他是在跟很多的这种看不见的缥缈的敌人在奋战，然后那些布条在奋力的拉扯着他，他自己是一点一点的从放弃到最后重新振作再冲破，就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他肯定要赢了，这个对面岛田确实是搞不过人家呀。
所以我们还有一位另外一个漫画家对这部作品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这就是一部男子汉的作品、
啊、
就描写了男子汉。那这个作家是谁呢？是已经不幸去世的三浦健太郎先生。
哦，你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想提一下呢，三浦健太郎他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说的于海野千花老师他们是有很深的羁绊的。
是的，
首先他们两个是同岁。
对对对，
他们好像我印象中只差了一个月，就生日只差了一个月，三浦健太郎会稍稍的大一点点。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部漫画连载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白犬社，就是那个 Young Animal 这个杂志上连载的。
嗯，
这个杂志最多的被我们中国的动画迷孩子们知道的也就是三浦健太郎当时是周转了一下之后在这个漫画上连载的那个剑锋传奇。
剑锋传奇，对的。
哎，所以他们之间包括在创作的时候，三浦健太郎是经常会嘚嘚嘚就跑到那个于海野千花老师那个地方去跟他请教，哎，说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我们可以往这个作品上去加一加的。所以他们两个私交是特别好。
那我也再悄悄透露一下，其实三浦健太郎自己有说过他漫画创作的时候有很多是来源于少女漫画的灵感，他非常喜欢看少女漫画、
啊、
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偶像，那就是秋叶望都。
哦，回去了绕上了。有意思有意思。
好像他们也有邀请到了创作少女漫画的这些画家一起做一些对谈。
嗯嗯，
他也有跟于海野千花老师有过对谈。
是的，哎呀，这三浦健太郎老师一离世，这野千花应该会非常的难过吧。
是的。哎，其实现在翻推特上看到于海野老师经常会发一些推特，他有的时候还会在自己推特上反省自省自己推特刷的太多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他的推特不能看你知道吗，他的推特上面全是好吃的还有猫。
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说起来刚刚可能说到了非常多的人物志相关的，我们现在说一说他们家的几只猫真的太可爱了。
哎，真的。
嗯，还有他们吃的东西我现在很想尝一尝。
嗯，
明理姐做的咖喱饭、嗯、就每次看起来我就看到那个弹幕飘过，众所周知这是一部美食番。
真的，它几乎就是每一集都会出现食物。
嗯，
哇，
果然食物是最治愈人心的，最像家里的，就外面的饭你永远都可以吃到，但是家里的味道却很难，你只有到这个家里才能吃到家里的味道、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三月的狮子最终的一种理解。这个理解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莫瓜尔也跟大家去解释过，它是源自于英国的那句谚语嘛、
嗯、
三月来如狮子去如羔羊。其实整个这个状态它是形容一个月气候的变化之快，但是其实也是在形容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人物的成长的变化之快。你看其实前面我们聊过了很多很多的角色了，每一个角色我们都去把它尝试的去带入故事里面前中后期不同的变化，你会发现这些角色身上有了人物弧光全部埋藏在了这个作品里面，最后最有趣的就是他们通通的都会被时间线收缩到了 林的这个角色身上，林从好像是从所有的这些人身上吸取到了一点点的东西，最后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多，他内心里面那个几乎快要被早些年被打死的那个小人儿，逐渐的长大，逐渐的站了起来。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作品里面，我这个阶段特别想跟你聊的一件事情，我在看这个动画，我是从动画后来看到了漫画，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他在创作每一个角色的时候会用一个非常夸张的嘴部线条
啊，
而且这个嘴部线条会特别的明显，经常会有一些特写直接就怼到了嘴巴上，特别是越早期出现的人物，或者说在某一个故事里面这个角色前期登场的时候，嘴部的线条他都会特别习惯用的是一个向下弯的弧线，
是的，
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出这个角色的悲伤。以前我们都会说去强调一个角色他的心情，我们更愿意把镜头对怼的是眼睛，眼睛上会承载很多很多情绪表达，但是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嘴巴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灵这个嘴巴，时常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准备的时候，无意识的时候，他的嘴巴就是一个不高兴的状态，越往后会发现当经历了这一切，三月来的如此之快，去的也如此之快，但是他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哎，到了后面好像灵的这个嘴巴向下弯的时间会越来越短，甚至是当他在你很喜欢的日向这两个小家伙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嘴巴平时就不是向下弯了，他是平着的，
还真的，
他是平着的，然后小姑娘一出现或者两人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接触之后，他的嘴巴就开始是向上弯曲，再到后面漫画里面的中后期的时候，他的嘴巴就已经不是闭合的状态了，他就是经常会咧开嘴巴笑了。
哇，
就是这个小细节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这绝对不是过度解读，就是你知道在影视视听语言里面，只要是能给到一个角色的特写，那这个特写一定是要传达什么东西，何况是这么多次的特写，这个一定是于海野千花老师是有意而为之的，所以就这个部分我觉得放到三月的狮子这句话的本意来解读的话，它就是在这些人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实际上你带到现实的时间里面去看，其实也没有过多久。
是的，这将近也就是两年的时间吧。
对，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漫画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哇，真的，刚刚 B 哥说的这个细节，因为我手头有漫画，我正好在正在翻阅一下，因为我正在翻阅的直接是第五卷到第八卷做了一个对比，果然真的是，就即使到他在学校里面的生活，后来建了这个降旗社，他其实嘴巴经常还是会向下弯，或者是形成一个扁扁的口字形。
对对对对对，两边是一个括号，中间是一个横，就那种状态。
对，然后之后就是跟日向他们一起在这个应该有一个夏日祭还是校园祭的时候，一起去卖糖水还是卖果子。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有一幕他跟日向站在一起，就两个人都是向上弯弯的小笑脸。
是的，
哇，果然真的是耶
就这种小细节真的可能也是看进去了之后你会有一些意识。
对，
因为三月的狮子这个标题当出现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啊，你因为咱们都不是在英国的那个语言环境里面，我们是很难一下子从标题里面会 get 到的，包括你像一说到月份，那四月还有谎言呢，对吧，我们会看到这些作品用这种很不寻常的命名方式，看得多了之后你会一定有一种敏感度，就是标题里面一定蕴含着一些东西。
是的，今天我也非常感谢 B 哥邀请我来做三月狮子的这一次的播客，这是我们很早之前的约定。
是的，
然后当时我们就想留到三月份再来和大家一起开到这个惊喜。这部作品对于我来说，它有很多次让我深夜痛哭出来，就当刚刚就说着那个就是黄瓜跟茄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过了。是因为我感觉在这些故事里面曾在某一些时刻能找到自己的曾经，或找到我身边的人所经历的那些时刻，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可能让你一蹶不振的打击，经历过家庭的破碎，经历过让你无法喘息过来的校园霸凌，经历过可能是你就即将要放弃你的职业的一直输下去的比赛，但这里面没有过多渲染的是他们是如何走出困境，也没有很渲染他们用了多大的力气才从深渊里爬出来， 他只是轻描淡写的告诉了你身边的人都曾给予过你哪些鼓励，他都是用最切实际的生活的场景来告诉你，这些慢慢也治愈了你的心。他没有很多很强大的语言，没有很高燃的那种对话、除了二海棠每一个人他更像是贴近我们生活的表达吧。我相信于海老师也曾经被这些善意温暖过，他也曾捕捉到了这些善意，用他的画笔精准地表达了出来，这也是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共情能力的画家，有共情能力，当然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很多人很难拥有的，这也是一项很强大的能力，但是如何把这个能力表达出来，如何把你的所见所感通过你的作品来传达出来，这又是很难的事情。我觉得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于海野千花的作品都是值得你去一读的，我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希望可以再次推荐给大家。
说的真好。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呀，我大概也会有一个预估，就是你知道吗，做的节目多了之后，我们在每一次选题的时候，题目一定下来啊，大概就能预估出这个节目最终会被多少人听到，会被多少人接受。三月的狮子其实是分在了部落游子的那一类小众，必然不会被多少人听到，数据很差但是质量一定会很高的类别里面，他就会很符合真正这部作品在从他跟大家见面到此刻他真正所具备的话题度和影响力，特别贴切。很多人会对三月的狮子定义是一部文艺片，他会用特别文艺的方式去传达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而文艺片被很多人刻板的定义在了就是一种小众人群才会愿意去看的观影范围之内。但是前段时间还有一部被我自己很自私的定义为像是动画里的文艺片的一部作品，葬送的芙莉莲，其实它给了我很多力量，或者是说一些信心，就是这种缓慢的娓娓道来的细腻的，但是同时又充满了可以影响你接下来去做每一件事情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作品，其实依然也是有可能被更多的更大众的人群接受的。更多的是看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达，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感悟。魔管总是说会很谢谢我们一起选择他喜欢的东西聊，但其实是我们很感谢像魔管一样我们的朋友们来做客菠萝游子，带着他们特别喜欢的这种作品，尤其是小众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我经过了这么多场的聊天，每一部我自己看完之后都会内心特别受到振奋和感动，它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可能越是这种小众，你越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心思去让自己先静下来，给自己一种投入的程度，然后这种程度呢会远比我们看到的那种当季的霸权番或者是那种特别热门的漫画需要准备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但是越是这个样子在看的过程之中，我会回到了一种最早接触漫画的赤诚的状态，就是看漫画不需要掺杂的任何的目的，就是我不需要看这个漫画一定要从里面学到什么道理什么知识，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你会发现那些以前想不通的事儿，那些可能觉得曾经很难迈过去的坎儿，它就是在这种很细微的话语之间，那一幅一幅的画拼接的过程里面好像就已经想得通了。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想用这种方式送给你，如果你此刻生活觉得有那么一些不如意，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一些人生中你觉得很痛苦的阶段，你可以试着不管以动画的方式还是漫画的方式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方式，听听播客，看看动画，看看漫画，然后我们把三月的狮子在三月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的第一个星期送给你，感谢你的时间，我们也最后再谢一谢墨官又来菠萝油子了。
感谢毕哥。哎呀，那我们这次可以再抽奖吗？我想抽几本送书吧。我们
哇，这么突然啊那替听友们谢谢墨老板了，那我们就在评论区看规则吧，好不好？我们也感谢你的时间，感谢莫老板的时间，感谢每一个在三月被这部作品温润过的人的时间，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和爱护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妄，